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上月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子阳文集，这套共四卷的文献汇编了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赵子阳的文章、讲稿和信件等等，总结改革开放起步十年的经验教训，不过却不包括赵子阳在六四期间的历史性演讲。有分析说，文集展现了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让经济自由化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挥之不去。那么赵子阳文集是否投影出今天的现实？中国80年代改革来时路30年之后已经去向不明。我们邀请分析人士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赵子阳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包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还有在美国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在节目现场的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在北京的鲍同先生来谈一谈，您认为在眼下这个时机点出版赵子阳文集，它的意义在哪里？
我想可以看出来，我们在80年代曾经走过一些什么路，后来呢，这个改革已经死掉了，已经死了20多年了。现在香港出版赵子阳的文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年代。
那么现在您重温赵子阳文集当中的这些讲稿、信件或者文章，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80年代的改革曾经使毛泽东死后的经济崩溃走到了经济起飞，而同时呢，这是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的，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说呢，那么也可以看出一条路，就是从鸦雀无声到大家都可以到天安门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陈奎德博士，我看到《纽约时报》在评论赵子阳文集出版的时候，就是说赵子阳当时他是80年代作为中共的，可以说是实际上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他背后有很多的中共元老，他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样把经济的市场化、自由化同当时以及现在中共的这种意识形态想保持一致。你认为赵子阳当初他所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不是这个难题？现在中共的难题仍然是不是这个难题？
对，从概括来说应该说是这个难题，就是说经济自由化和中共的那一套基本的意识形态，所谓马列毛的那套意识形态是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最终必然要发生某种冲突对抗性的矛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会。赵子阳先生的重要功绩在于他企图使在经济自由化这个过程中间逐步的微调式的改革中共那套意识形态体系，使之真正的和世界接轨，这是赵先生的他主要的主观想法，他也往这方面做出努力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例如在经济领域，在包括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都得到了某种成功。赵子阳的主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80年代主要是经济改革是他主要执行的，同时在80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他也在勾画，包同先生当时正是那个组长，我想包同先生知道的更多，这方面是为中国真正的纳入现代的文明体系、国际主流体系是做了贡献的。虽然最后在1989年被元老派们打下去了，但是这件事情仍然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它重要的痕迹，将来它一定会复兴起来，我相信。
那么胡平先生，我们知道赵紫阳先生是1980年担任中国总理，然后1987年接任被邓小平罢黜的胡耀邦出任中共的总书记。当时我看到有很多评论就认为他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怎么样防止当时，也就是1987年初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场政治运动进入到经济领域。你认为他当时做的努力是成功的吗？
应该说他当时做的努力是相当成功。那么反自由化的浪潮在经济领域就受到阻力，就在那就停止了。而且呢，赵紫阳做的还不止如此，不仅于此。赵紫阳还特别提出，我看那个一些媒体介绍，在赵紫阳问集里头已经讲到过，就赵紫阳还特别强调，这次反自由化只是限于党内。我记得我是87年1月份这个来到美国的。临行之前呢，我所在的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的这个头头还专门跟我讲话，那个时候反自由化的这个已经开始了，他特别就宽我的心，说这次反自由化就是党内，说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么事实上我们知道呢，那次反自由化确实虽然对这个方流王开除了党籍，但是呢也没有开除他们的公职，有向方立直调动了工作。当然刘斌呀作为一个记者，他这个至少在那段时间他不可能再在官方媒体上发言。至于民间的一些就是党外的，像包括我们那些在当时这个鼓吹自由化的，我们的一些观点遭到官方的批评，但是呢一般人呢，一般来说呢，人并没有遭到什么多少这个直接的这个惩罚。这种这个反自由化的力度和先前相比呢，显然是这个大为削弱。我想这个和后来8901的爆发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制，你的这个开放是这个半截子开放，你的压制也是个半截子的压制。你这种半截子的开放不能让人满意，而你这种半截子的压制呢，又不能让人恐惧。所以呢，它实际上这种反自由化很快就变成了虎头蛇尾。结果我们后来就看到，到了89年就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这个自由化浪潮。应该说，这和赵紫阳当时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包同先生，刚才胡平先生提到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当初的89民运之所以爆发，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起步或者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当时学生提出的口号，因为我也在北京，我非常清楚，就是要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要求言论自由。这就说明经济改革确实已经遇到政治体制的这种障碍。现在也有很多的政治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现状仍然如此，经济改革虽说基本上已经停滞不前，但是仍然在政治改革之前，远远走在政治改革之前。你认为中国现在的这种政治气候下，有没有再度发生类似89民运的那种大规模的民众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这样的群众性的运动？
赵紫阳当时所搞的改革，他自己曾经用两个目标来概括，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一个就是民主政治。在前期，赵紫阳的努力主要是要实现市场经济，当时的名称不叫市场经济，叫商品经济。但是赵紫阳自己呢，在政治局会上，在政治常委会上，不断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人问，我们所说的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赵紫阳说，一回事。市场经济那个时候如果要提出来，在党内很难得到接受。那么因此呢，就是叫了一个名字叫做商品经济。实际上赵紫阳说，市场经济跟商品经济这两个字名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他在政治局会上他是这样来界定的。
好，陈贵德先生，我现在看到有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他们现在认为在中国的最高层领导当中，目前的最高层领导当中，对于中国现在经济如何走向，中经济改革应该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人把李克强看成是市场型的这种自由经济改革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习近平是过去的那种市场经济或者毛泽东时代的 那种经济的一种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那种代言人，你怎么看待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
我想这个分析从一般来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说到最近的习近平先生和李克强先生之间的经济上的观念的差别，或者说他们的权力斗争，很多人都谈到，而且说到了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好像批评，就某种意义上是批评李克强的经济政策。但是真正的从经济学家读来那个权威人士的对那个文章的解读来看，他实际上提出的那些观点实际上是和市场经济不矛盾的，或者说他还是强调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所以这个事情很多人觉得有点蹊跷，实际上是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先生要这个所谓刘鹤先生等等他们来发表对李克强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刘鹤先生他们这个小组，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实质上是和李克强先生一贯强调的，包括在18届三中全会讲的要由市场来决定这个整个的资源分配，这样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
对，我看到这个已经退休的美国经济学教授张欣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他的文章就是这么说的。你刘鹤的文章看似去是批评李克强，实际上他是在提倡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哎，而且他和那个现在习近平明确说的要加强所谓的国营经济，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这个方针是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这中间是在中可以观察出这个现在中共上层的这个政策取向有非常多的微妙之处，恐怕李克强恐怕习近平本人也没有真正的读懂这个，包括他说刘翔他们写的刘鹤他们写的那些文章。我想的话
胡平先生，我现在收到一位网友 Lloyd Harbor 在我们的 YouTube 现场聊天当中留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从来就不认为中共有过什么改革，现在所谓取得的建设成就无非是世界上的科学进步和中国人民的辛勤劳作的结果，请问嘉宾赞同我的看法吗？请您来谈一谈。
我想应该这么来讲，当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赵翔文集这本书，不过我估计恐怕不少读者看了还是比较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这本书里赵翔并没有多少谈到这个自由化，谈到这个政治改革，谈到民主政治这些问题，所以这就需要这些过来人能对当时的情况做一定的解读，那么实际上呢，对共产党就像刚才你大家提到的《纽约时报》那个说法一样，它其实非常有道理。你整个经济自由化确实就和共产党它的统治合法性那套意识形态是不相矛盾的。你共产党既然是以打倒资本主义起家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的理由就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旦你现在共产党自己要回过头去搞资本主义你自己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了，那你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以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上的所谓共产党专政，自然也就失去了根据。这实际上呢，当时我们知道在80年代那些积极主张经济改革、积极主张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的人，大部分他们都已经放弃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表现在实际上呢，那就是他们的对于不同思想呢，对这个政治这个改革的这种呼声，至少他们会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不主张镇压。实际上对共产党统治来说，领导人来说，所谓政治改革并不需要你做什么，而只需要你不做什么。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对于人们那种自由的表达言论、自由的结社、自由的集会这些活动，你不去镇压，那政治改革自然就成了。实际上，这就是当时赵翔他当时从八九民运当中看得非常清楚。其实关键是在这一点上。那么这个情况呢，所以你即便当时他们的讲话看不出有多少什么主张民主宪政的一些看法，而这些比较明确的看法呢，倒是到64之后很多年，你看赵翔的回忆录才提到。但是当时他们采取这种温和的态度，这种立场本身，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个支持了这种自由化的运动，支持了政治改革的进行。而这一点呢，在64之后应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64既然以那么残酷的这个方式镇压了民众的这么和平抗议， 那么到这之后呢，那么共产党就发现，就是他在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已经不太需要更多的掩饰，所以才有92年邓小平南巡提出的不问姓社姓资，因为他发现现在原来不完了，一定要为改革打上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标签，就是怕人们起来这个反对。你既然共产党都搞资本主义了，你凭什么还搞共产党专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既然六次可能是人都杀了，那量是人们不敢起来反抗了。那么他要清楚的知道，所谓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方式显然更有效率的多，所以我们看六四之后呢，共产党在这个引进资本主义这个方面呢，是比六四之前还做的还更多，但同时呢，并没有出现我们这个像《纽约时报》提到的那么明显的矛盾，也就是和他统治的意识形态发生矛盾，而这里就在于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破产。到后来呢，共产党统治本身就建立在一种直接的一种赤裸裸的暴力之上。就像现在你看当局对这个各种的镇压，他的理由他就是维稳本身就是理由，就是他不需要什么要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不需要这么一种这个这种说法。当然他在这个官方的政治言论中一般还是要加上这么一个标签，什么社会主义啊资本主义啊，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系已经不大了。这也是这一点，也就是后来到今天中国的在经济改革方面有相当的进展，也能取得相当的成就，但是呢，它已经不像八九之前和那个政治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有那么直接的联系了。
是，包同先生，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一个遗憾呢，就是赵子阳文件当中并没有当时八九民运的有关的官方的文件或者他的讲话以及他的通信等等，但是也像胡平先生所刚才谈到的，赵子阳回忆录当中对这些事情有所触及。你认为赵子阳文集和赵子阳回忆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赵子阳文集的出版是不是有助于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公正的评价赵子阳先生？
刚才几位先生所谈的，就是胡先生跟陈先生所谈的，我认为都是事实。我也同意刚才他们引到的张欣先生的那个分析，我认为也是事实。
嗯，
赵子阳文集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出现的，如果说是他现在讲的是讲他没有包括这个六四以后的文章，特别是没有包括他的最后的那个他的录音，也就是那个叫改革历程，如果没有包括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么我想改革历程呢是在他比较可以畅所欲言的情况之下所说的一些意见，而在前期他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本身赵子阳本身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当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里边的人这个对改革大概改革是有共识的，我认为改革还是有共识的，这个改革的共识就是可以用邓小平的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说当时的大家达到的共识就是不改革那么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死路一条是指共产党死路一条，是指这个意思。但是赵子阳说话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考虑到邓小平的意见、陈云的意见、彭真的意见、李先年的意见，这个各种彭真的意见，各种人的意见，他都必须要考虑，因为他当时作为一个他前期作为国务院的总理，他不可能不考虑这些人的意见。实际上，这些人意见也应该说是中国十亿人民的一个代表。中国十亿人民对如何改革意见并不一致。这些人每一个人都代表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意见，而赵子阳呢，是他们这个十年当中所共同能够接受的人物。赵子阳每做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其他的几个老人所发表的意见。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不能，他能够，如果他不同意其中某一个人的意见，那么也必须在这个地方呢，这从振作，他是必须要用他的方式来把他们的意见 加在一起来加权，然后呢再发表自己意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种反应，因此呢也是比较隐晦的一些反应。这个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必须采取的一种方式。
是，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北京的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您好。
您好。
喂，
请讲。
您好，我是北京，我今年都70岁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总有点对这个习近平啊抱1%的想法，是不是政权不巩固，他现在就是打压呀，什么舆论呐？但是我现在看这个镜头啊，就真是像咱说的，他对不起他爸爸，因为炎黄春秋那儿他爸爸提死，他等于都背叛了他爸爸。所以我说啊，现在这种情况啊，你看我跟您一说你就知道，因为这个跟我们老伴儿都吵过。我原来在花市住，
嗯，
所有的这个，我那时候有一个 M5 的那个松下的那摄像机，那时候记者都没有，我一共是180分钟带的，我都录满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天门的死的那吊死人的我都弄了。
是，
结果我们那老伴儿胆小，给我烧了。我跟他说：“我你现在不给我烧了，我给那带着我公墓出去有什么？我这进监狱，我说我都干。”
好的，谢谢北京刘先生。刘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我们再接听一位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首先我觉得赵子阳是中共党内不可。就是绝无，就是不能说绝无仅有吧，但是今后已经不太有可能出现的一个人物。就是说赵子阳，在我以前，我记得我以前在20、30多年前我听过他的记者招待会，赵子阳的风度是很有风范的，他不可能像中国的外长王毅一样去训斥加拿大霸道，那样有匪气啊。最后呢，我想通过美国这向你们的这个十大家庭提一个建议啊，当然占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想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苹果为什么非常适合中国的视力障碍的残疾人使用，而中国的手机是无论是小米还是联想还是这个华为都不适合中国盲人使这个视障人使用。我就想希望美国之音能不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美国之音的政治东西谈的太多了，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恐怕不一定能改变什么政治状况。我认为美国之音应该在科技、在人文许多方面应该谈的话题，美国之音就是说是大家谈的话题应该更广泛一些。好，谢谢，再见。
谢谢北京王先生的建议，请陈辉德先生来回答刚才王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的领导层和当时赵子阳他们那批领导人有哪些区别，在看法、世界观、对领导能力等等，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赵子阳和胡耀邦先生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是比较罕见的，正如这位先生说的，这个可能是和中共当时处于一个特殊的，就是从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共处于一种特殊的危机时刻，邓小平先生是需要一些能干的人来挽救这个危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用经济改革这个手法要启动这样两个人来说，这是在相当罕见的情势下提拔上来的罕见的人物。现在看来，因为后来由于特别是经过了1989年的事件以后，中共上层对于领导人这个筛选，都大家知道，他看了很多书，他这个组织部的非常强硬的筛选，对于这方面就是关于这个领导人的他的基本的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不是能够忠于他的所谓的能够保持这个江山能够存在下去，这点是看得非常之重，而且这方面卡得非常之紧。从各个迹象来看，目前看来中共上层的领导人恐怕是没有，就是说像赵子阳和胡耀邦这样的人物了。至于将来会不会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有重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什么事情我觉得都还是可能发生。目前中共的上层领导人，我认为是很难说他们有任何的像赵子阳和胡耀邦先生这样的政治魄力和政治眼界了。
嗯， 那包同先生，您刚才回顾了30多年前中国改革起始的时候，邓小平所说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确实当时从国民经济来讲已经到了那么样危险的边缘，不改革的话中共自己的统治恐怕都受到威胁。现在呢，中国改革你也谈到改革已死，就是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一种结果和这种局势，改革今后怎么走，现在经济用很多人说的话就是说进入一种新常态，和经济改革最初的时候那种状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您认为中国今后在经济改革方面，在政治改革方面应该朝哪个方面走？
现在的改革，现在只剩下的改革这一个词儿，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共产党的梦，要做两个梦，但经常被说成是中国梦，我认为这两个中国梦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梦，中共梦。第一个梦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仍然巍然屹立。第二个梦就是要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梦，也就是说他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梦，垄断国家权力的梦，经过100年仍然巍然屹立。我看他的目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因此这个改革呢，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所谓自上而下的改革，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腐败。这个腐败的意思呢，就是说用腐败来作为中国经济起飞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润滑剂。这个梦呢，现在做起来呢是非常困难。当时他做的一切梦呢，是在赵紫阳来说，他都是拿改革的主体，那就是老百姓，也就是在农村里边改革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在城市里边改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企业的劳动者、企业的经营者、企业的设计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现在一切问题呢，都是说是要什么东西呢？就是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来设计，是领导来设计，来保证共产党100年长命百岁。不仅是共产党100年长命百岁，而且是共产党统治国家的权力也长命百岁，是这么个意思。
嗯，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如果说是要继续进步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要让大家来说话。现在的问题呢，因为是自上而下的，是顶层设计的，因此呢下边不得妄议，下边必须保持一致。因此刚才呢很多好几位听众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时代，在鸦雀无声当中要实现一个共产党领导所说的叫做改革，用这个改革呢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以及中国共产党它的执政地位，或者说领导地位，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一条路走下去呢，那么跟原来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他们为代表的那个改革呢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关于赵紫阳文集是否印证中国改革已死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赵紫阳政治秘书包同先生在北京参加节目，还感谢胡平先生和陈奎德先生参加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建军节前视察部队，习近平军改是否遇到了麻烦。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